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9面。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心恶是解心花心，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花心就是花菩提心了、菩提心是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修学的一个重点。那么在菩提心的修学当中呢，有所谓的根本法门跟方便法门啊。那么根本法门是我们内在的观照力啦，那么方便法门是我们所产生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加行啊。那么这个地方呢，马明菩萨他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内在的观照力啊，是成就一个菩提心功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缘。那么内在的观照呢，在本论当中呢，基本上是分成两类了。我们也可以依止生灭心来加以观照，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啊，那么我们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啊，我们凡夫的心都是有相心啊，思维这个善业能够招感安乐的果报啊，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那么依止这样的有相的观照啊，有所得的心呢，我们来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啊，我们内心当中呢产生一种善业力啊，产生善业力，如此而已啊。那么在整个前教的菩萨当中呢，就是依止我空法空的智慧来修六波罗蜜啊，他每一个波罗蜜在修的时候呢，观察三轮体空啊，观察我不可得，那么所布施的众生也不可得，消灭人我的对立啊，那么这样子能够止住他的妄想啊，消灭有所得心的妄想。那么当我们能够依止大乘的真如门来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们观察达望本空，知真本有，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具足修学六度的善根，我们只是随顺善根而修学六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开显内心的善根。那么这样子，你每一个六波罗蜜的善法都具足的破恶，也具足的生善，所谓的破妄显真的功能。所以我们在修同样的六度啊，那么你依止内心的不同的观照，就有不同的结果了。所以在这个，当然我们显教比较没有明显的说明大乘的差别，只顶多只是说哦，前教菩萨跟言教菩萨啊。但在密宗就分得很清楚，密宗他把修学的佛法分成小乘、大乘跟金刚乘。那么在密宗里面的分判呢，就是大乘就是依止我空法空而修六波罗蜜的，他只能够指望，但是不能开显真如理啊。那么当你能够达望本空之真本有来修习种种的六波罗蜜，这样子呢叫做金刚乘啊。金刚乘的特点呢，跟一般的大乘显教的差别，就是这个生灭门跟真如门的差别。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在这个念佛方面啊，当然念佛的整个操作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能念的心，一个是所念的佛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以显教大乘的一个我空法空的这种情况来念佛，我们刚开始念佛啊，都是一直生灭心来念佛，就是啊，就是藕益大师说的四尺四相的念佛啊。我们刚开始观察我是业障凡夫啊，我没有出离的因缘啊，阿弥陀佛是大功德的境界，他有救拔我的力量，我是业障凡夫，但是没关系，我呢对阿弥陀佛通声靠祷，这样也是非常好啊。但这样子的念佛法门叫生灭门的念佛，就是一种自他对立的，我是一个真实的个体，阿弥陀佛也是一个真实的个体，我比较差，阿弥陀佛比较好， 那么我这个人是有一个真善惭愧心的，我差没关系，但是阿弥陀佛会救我，所以我意念佛陀。好，那么这样的念佛叫做四相的念佛，就依止生命心念佛的，这样念佛也是非常的不错。好，但是我们也可以依止这个所谓的密教的金刚乘的念佛方法，就是依止所谓的真如门。啊，什么真如门的主要精神就是真如平等无增减故。啊，你观想啊，自他不二。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虽然无始劫来打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呢，达妄本空，这个妄想是如梦如幻的，它不能障碍你的。啊，那么在空性当中呢，知真本有，你内心当中本来就记住本尊的功德，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一正庄严的功德，你本身就是记住这样的本性。记住这个本性你怎么办呢？你要呢假借佛号来托彼名号显我自信，假借阿弥陀佛的圣号的这种加持力啊，来开显你自信本具的弥陀的功德。那么这样子呢，藕益大师说啊，你能够以自他不二的真如思想来念佛啊，那这样子呢，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念念之间都不可思议，念念之间啊，灭恶生善，返妄归真，你所产生的破恶生善的力量啊，那跟你前面在四相来念佛，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套一句藕益大师的话，日劫相背，你修一天的佛号超过那种四相修一劫。啊，当然就是说称，佛法讲法门是个称，就是说你今天从甲方到乙方，你用不同的车称，你骑脚踏车有脚踏车的速度啊，你骑这个摩托车有摩托的速度啊，你开这个大白牛车有大白车的速度。那么当然这个称是你内心的观照来决定的。啊，那么在本论当中的大称呢，他也赞叹别教菩萨的殊胜，但是他也更重要赞叹你因地的时候依止不生灭心，依止一心真如来起修。啊，那么这样子是最圆满的方法了。啊，看心三啊，是正发心。那么前面的性成就是偏重在理观啊，那么解行发心呢，这个三贤位啊是开始有从理观升起四修，那么到了这个正发心啊，真实的能够证入的一心真如理啊，那这是理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好，那么正发心当中有分正跟满正，先看分正。分正当中呢分两颗，先说明他所证的真理，再说明他依止这个真理所生的妙用。先看所证真理，那么所证真理当中呢，先看这个他所证的题，正发心者从处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正和境界所谓真如，以一转世说为境界，而此正者唯有境界为真如智，名为法身。那么这个正发心呢，在证入真如所成就的菩提心呢，是从最初的净心地，这个净心地就是初地欢喜地啊，乃至于菩萨的究竟地，就是到这个实地啊，这个实地的满心就是等觉菩萨了，从初地到实地的阶位啊，都叫做正发心。那么这个正发心菩萨他所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所证悟是什么境界呢？所谓真如啊，他所证悟的是真如理啊，就是凡夫在有相行他所证悟的理是业果道理啊，那么别教菩萨所证悟的是空性的道理，那么这个言教的菩萨呢，他入了初地以后所证的真理是达妄本空自他本有，这种自他平等的一心真如。那么这个地方讲这个真如把它安立做境界是怎么说呢？以一转世说为境界，这个地方呢法藏大师说呢，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真如所起的厚德智了，所以安立做境界，就是说呢 这个境界相的安立啊，这真如它是一个所缘境，当然这个所缘境就是有人所了，有人缘的心，有所缘的境界啊，是耶者它还有这种有漏的转世啊，这个转世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真如启动故名转世了，就是真如一念妄动以后产生一种有漏的业识，也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了啊，从阿赖耶识的有所得的角度呢安立做境界了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后得智啊。但是当这个菩萨入根本观的时候呢，入根本智的时候啊，他内心当中在一心真如当中呢是没有所谓的境界相可得，人所双亡诸相普得，只有一心真如啊名为法身。他内心当中入根本观的时候啊，那是法界一心啊，如如智照如如理啊，那是没有人所的对立的。好，这个地方等于是把他的一个这个初地菩萨的菩提心相貌做一个总说了。好，我们引用八思归集颂啊，对这个初地菩萨的一个相貌做一个说明。好，八思归集颂说啊，发起初心欢喜地，寄身游子现缠绵。就是说这个初地菩萨他成就菩提心的时候，他第一个相貌是欢喜，就是他刚开始假借理观跟四修呢来随顺真如啊，在别教的菩萨来说，他经历的十住十行十会相都没有契会真如理，那么只有到初地的时候，他内心跟他的本来面目啊真实见面，他内心当中起大欢喜，原来三世诸佛所开显的一心真如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他一到阿僧祇劫的修学总算是没有白费了。那么升起这样的欢喜，当然是讲到他跟真如相应的一个相貌，但是他内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寄身游子现缠绵，就前面是赞叹他的功德，这一下是说明他有所不足了，就是他还有这些俱生的烦恼啊，那么在内心当中啊，现缠绵，这个缠就是烦恼的现行，他那烦恼现行的时候呢，多少会缠绕的障碍着我们的菩提心啊。有时候烦恼他就是睡觉了，他不现行啊，就是说呢，这地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初地的菩萨他如果是在佛堂当中啊入根本观的时候啊，他就从这种有所得的妄想啊入到他的一心真如啊，这个时候内心是一念不生的，所谓的唯真如智无有境界名为法身。但是他假设他从根本是出来的时候，那么他从佛堂出来的时候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寄身游子现缠绵，他这个有漏的妄想还是会活动，当然这个是比较维系的，不是粗重的烦恼，是俱生的烦恼，还有一些维系的我相人相的对立了，还有俱生的我法二执存在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菩提心的相貌啊，以根本是他的自受用跟他的后得智加以分别，感知恶的生明其幼啊，这个菩提心他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度化众生的妙用，是菩萨以一念情能治十方无疑世界，供养诸佛勤传法轮，唯唯开导利益众生，不依文字，或是超地速成正觉，以为切落众生故，或说我以无量阿僧祇劫当成佛道，以为现满众生故，能施无数无数方便，不可思议。那么这一下是说明这个正发心的菩提心的功德，那么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能够依止他内在的菩提心，当然这个菩提心我们说过哈，他有清净法身还有大悲的业力的和合，那么他的清净法身跟大悲业力和合的时候啊，他在一念之间呢、啊、就能够到十方世界去了啊。我们凡夫的业力啊依止妄想，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内心当中观想如此而已啊。但是这个初地菩萨他能够 心想事成，他内心一动，他就能够产生这个情况出来。那么他到十方世界干什么呢？供养诸佛勤转法轮，他以种种的香花珍宝啊，来供养十方诸佛，表达他对三宝的皈依。那么其次，当然供养完呢，他主要是请佛陀来转法轮。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说啊，这个初地以上菩萨转法轮啊，他不完全只是为了自利了，唯为开导利益众生，不益文字。那么即使这个法门他已经通达了，他也是请佛来宣说了。为什么呢？要使令众生得到欢喜生善破入离的四种利益。那么他不求去听受这些美妙的言辞。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初地菩萨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他的度化众生呢，他主要采取两个方便。第一个呢，或是超地速成正觉，以为切动众生。那么初地菩萨他在宣说法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引用赞叹鼓励的法门，就是有些众生呢、根性怯弱啊，他可能准备要退转无上菩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示现这个顿超的法门，他就先说啊，其实成佛不难嘛啊，一念不生即诸诸佛，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嘛，你能够把有所得的生灭心弃生灭守真常转成真如心，如此而已嘛，一念之间而已嘛啊，凡夫跟成佛就在一念之间而已嘛啊。那么讲这个顿超法门有什么好处呢？他能够去鼓励这些怯弱众生，或者他也会开显这种呵责对峙的法门。那么他就宣说啊，成佛之道啊不容易啊，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集劫的这样的一个难行苦恨啊，才能够究竟圆满佛果啊。那么当然他这样的呵责主要是针对这些懈怠高慢的众生啊。那么总之呢，他能够以种种的无数方便啊，来开导众生，使令众生不断的进步。那么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地方偶益大师在注解的时候啊，他说啊，这个地前菩萨的菩提心啊，纵使是下化众生啊，皆是上求佛道，以气会真如法故。就是说前面的解行发心啊，性成就发心啊，虽然先有六波罗蜜啊，表面上下化众生啊，其实是在完成他自己的气会真如，他还是在自利。那么地上菩萨呢，纵令他上求佛道，皆是下化众生，因为方便有多门故。所以地上的菩萨呢，他表面上是在修自利的法门，请佛转法轮，其实都是在开导众生。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分辨，成佛之道从凡夫到初地是偏重在成就上求佛道，成就内在的观照力啊。那么从初地以气到成佛之道就偏重到大悲，大部分是这样判断啊。尔时菩萨种性根等花心者等所证义等，无有超过之法，以一切菩萨接近善大阿僧集结故，但随众生世界不懂，所见所闻根义信义，故事所行亦有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就详细的把这个初地菩萨的菩提心的相貌啊，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当中分两段，先讲到这个初地菩萨他自受用这一部分啊。那么从自受用的角度呢，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种性啊跟根基是相等，种性是耶得他的这个内在的观照啊，他的观照力的强弱啊。那么当然种性他的观照都是观一心真如了、那大家都没有差别。那么这个根基是耶得他的方便的加行，有时候会的精进懈怠的差别。那么依止这个种性根基的因缘所升起的菩提心呢，不管因地的种性根基，它的果地的菩提心都相等的，没有超过之法。所以初地菩萨叫做同生性，它的依止点是完全相同。为什么呢？以一切菩萨兼经三大二乘集结故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没有差别。 但是他受用呢就有所不同了。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异性异，故事所行亦有差别。但是当这个菩提心所谓的如来现起他受用，那么这个菩提心一体起用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考虑众生的三种差异。第一个根，第二个意，第三个性。我们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根呢，就是众生的根基。这个根基呢，维大师解释啊，是噎着他过去的心习的一个智慧。有些人他的根基啊，是他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他就喜欢用这个业果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个人天种性啊。有些人他这一念心呢、啊，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他就欢喜观切法空，就全教菩萨啊。有些人他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他观察这个都是一心真如的影像，达妄本空，自真本有，这个是金刚乘的大乘的善根啊。那么这个根基有所不同，第二个希望有所不同，欲啊。在这个成佛之道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规划有所不同。有些人他也不急着要成佛，他来生啊做大国王，大这个转轮圣王啊。有些人先希望到偏宫涅槃去，有些人希望直趋佛道。所以在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呢，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希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的信。这个信呢，是指他的一个未来的果报，过去的欣喜，那么现在的希望，这个信是未来的果报啊。那么有各式各样，有些人果报是到天上，有的到人间，有的到偏宫涅槃等等啊。所以说，在他受用呢，必须考虑众生的过去的善根、现在的希望跟未来的果报，所以视线有所不同。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初地菩萨的菩提心呢，我们在了解它的时候啊，要从两个角度了。第一个，从自受用的角度啊，它已经入了同生性，同是相同的同了，生是生命的生啊，性是习性的性啊。凡夫的菩提心呢，就是以别教来说啊，这个解行发性成就发心解行发心呢、啊，它这个菩提心还是一生性的。就是说，虽然他随顺真如，但是他本质还是无明妄想。那么当然无明妄想就各式各样不同了啊。比如说魔甲他在佛前发的菩提心，魔乙也发的菩提心，这两个菩提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每一个人打的妄想不同嘛，所以他发的菩提心自然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做假设都是初地以前的菩萨，我们假设有100个人都发的菩提心，这个时候菩提心是100个都不一样的啊，这叫异生性啊。但是初地以上的菩提心就不同了啊，他们都共同回到一个根本的家中了，同生性啊。从自受用角度是没有差别的啊。那么从他受用呢，那当然从本垂基了，他所示现的应化，那就是要考虑众生的因缘了、啊，那就有所不同啊。他所升起的妙用，有些人愿意去度化这个善根薄弱的众生，那么依止赞叹法门；有些人他要去摄受这种刚强众生来呵责他等等，那么这就是菩提心，他升起妙用就各式各样不同。那么这个是讲到菩提心所证的体性跟它所生的妙用，这一下说明它的一个菩提心的相貌。又是菩萨发心相者，有三种心为喜之相，因何为三？一者直心不分别故，二者方便心自然遍行利益众生故，三者业识心为喜起灭故。那么这一下把这个十地菩萨的菩提心啊，那么详细的开出三种相貌来加以观察，说这个初地的菩提心呢、啊、是什么相貌、啊？我们把它开展出三种相貌来观察。一者真心无分别故。那么这个初地以上的菩提心呢、啊， 当他入这个根本观的时候，在自受用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是无分别的，唯有稍法可得，那完全是一个无住的境界啊，不住有相，不住无相啊，那是唯有稍法可得啊。那么二者方便心，自然遍行利益众生故。那么当这个初地的菩提萨他一体起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千差万别了，他必须要为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啊，来开显不同的法门，来示现不同的相貌啊。所以说他的菩提心啊，从方便心来说，他有时候现慈悲相来摄受你，有时候现怒目金刚相来呵责你，那么这个相貌就各式各样的变化的不同。三者业识心，维系其灭故。那么前面的执心跟方便心是赞叹这个初地菩萨的功德，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菩提心还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呢，他既然是分证啊，所以他还有一部分的有漏的业识，他那个生灭心还有一部分啊，所以他有时候啊，所谓的寄生犹自现缠绵，他心中还是有所不足啊。有时候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时候啊，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得失的生灭心存在的，他还要不断的去用功，不断去处理他心中的这些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分证的菩提心的相貌把它开展出来加以观察，看人恶的满证。那么当我们圆满的证的菩提心的时候是什么相貌，这当中分两颗，先看证明。又是菩萨功德成满，以色究竟处，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为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尽，明一切种子，自然而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那么当这个菩萨呢，当然一个初地菩萨他就是跟我们凡夫不同了，他会不断的进步啊。那么从一大阿僧祇劫到二大阿僧祇劫到八地，到三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到成佛，最后他的福德智慧都圆满啊。那么圆满以后呢，他的佛国啊有两个相貌，第一个他讲到他外表的色身，就是成佛是现什么身呢，以色究竟处，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就是他真是成佛的时候，我们先不讲他示现，就是他刚开始从他本地风光，他最初成佛的时候，他现的色身啊，是现出他色究竟天的一个摩西所罗天的天王身啊。这个在三界的果报，当然无色界是没有业果色了啊，所以他最高处的人是色界的最究竟的摩西所罗天，但是整个三界的色身当中最为庄严尊贵的色身啊。这个是讲到他外表的色身，这以下说明他内在的心，内心的相貌。那么他成佛是怎么成佛呢，他是以一念的相应会，无明顿尽，明一切种子。那么当我们到了等觉菩萨的时候啊，入一种禅定叫做金刚意定，他的禅定特别的坚固。那么这样的强烈的禅定呢，再加上一种大乘的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啊很重要了。我为大师啊在楞严文句里面一再强调，大乘佛法的正智慧啊，就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那么他不断的在这样的欣喜，最后一念的相应的时候啊，无明顿尽，这个时候无始劫来希望欣喜的这些生灭相啊，全部消失了。他内心当中啊，不是一心二门，他一心只有一个门。我们凡夫一心有二门啊，佛的一心只有一个门，就是真如门。这个时候呢，一切种子现前，包括根本智，包括后德智。那么当然这样的智慧现前啊，自然有不可思议的业用，能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随顺众生的根基来广度众生。这个 我们前面的性成就发心呢、啊，法藏大师说呢，性成就发心偏重在理观的成分多了。当然，这个理观呢是假借语言文字的观察啊，我们不断的透过文字的学习思维，那么产生一个正念真如的观察。这个正念真如，这个真如是怎么回事呢？是由文字建立的真如啊，叫理观。这个性成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解行发心呢，它能够把这个一心真如啊，表现在六度的作用上，它叫四修。这个正发心呢，它能够理事无碍啊，理也不爱事，事也不爱理。那么佛呢，那么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了。我们前面讲到啊，我们一般的心有生灭心啊，跟真如心啊，说是佛没有生灭心的、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的凡夫到等觉菩萨，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摩甲法师啊，你今天看到他跟昨天看到他肯定不一样，他的生命有变化，比如说。你昨天跟你今天也不一样，你今天又多拜了几拜佛，又多听了一堂课，你内在的观照力、行动的资料力都不同。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不断的变化，当然初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变化当中出现了一部分的不变化，但是佛的生命呢是完全没有变化。你昨天看到佛陀跟你今天看到佛陀完全一样，也不能说哎呀佛陀你昨天讲了一部华严经啊，你功德应该增加了，没有这回事情。佛的功德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啊，就是说佛陀不管修什么功德，他的心永远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一个如的境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没有增减相啊。那么我们应该从这种无增减相，没有生灭相，没有垢净相，来了解佛的菩提心，那么这就是所谓佛的一切种子了。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佛的菩提心的相貌。这以下呢就解释这个两个疑惑。先看第一个疑惑，是一切种子疑，那么对佛陀的一切种子产生疑惑。问曰：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这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无边。如是境界不可分歧，难知难解啊！若无明断，无有心想，因何能了明一切种子？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宇宙间的虚空是非常广大，那么这个虚空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那个地方安住，那每一个众生呢也打了各式各样的无明妄想，就这个妄想各式各样，这都是很难去理解。那么佛陀的无明断尽呢、啊，已经没有各种妄想了，他怎么能够了解到众生的这些差别的内心的相貌呢？也就是说、啊、我们一般人都要打妄想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凡夫啊要去了解一件事啊，要靠这个生灭心去打妄想啊。那佛陀不打妄想，他怎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啊，看这个马明菩萨怎么回答。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离以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歧；以妄其想念，不称法性，故不明了。诸佛如来离以见相，无所不骗，显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现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子。那么我们一般的境界啊，其实它的根源啊是一心真如所显现的，它根本就是离妄念的啊。所谓诸法从本来常是即面相了，但是我们在即面相当中呢，凡夫呢妄见境界，我们一念的妄动啊，迷真起妄啊，向外去攀缘啊，就创造很多的业力，就得很多果报了。那么一直这个果报呢又开始执妄为真，把这个果报又产生很多的迷眼啊，前面是三系，这个是六出了，结果我们对很多事情就不明了，就是讲到凡夫的心事啊， 就是在妄想跟业力当中缠绕就不明了。那么诸佛的心呢，离一见相无所不骗，这个很重要。我们凡夫的心情呢，总觉得要有所得，我们才能够圆满，去追求，追求越多我们得到越多。但是佛法的意思是告诉我，这是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要把有所得的心放下，你的功德才会圆满啊。那么这种圆满的心呢，是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心，内心安是在真实的佛性。这个真实很重要，这个地方真实是说，我们凡夫在性成就发心的时候，在真念真如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一天当中啊，正念真如的时间非常的少，打妄想的时间非常的多。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进步呢？所以我打妄想的时间一天啊，至少是24小时大部分都打妄想啊，只有几分钟正念真如啊。那么为什么我会去进步呢？因为你正念真如的时候是真实的，真实的功德不会被希望的妄想所破坏，它能够破坏妄想而不为妄想所破坏，所以你会不断的进步。这个东西你累积一分，它就永远是一分，你累积两分，它永远是两分。为什么？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心，所以它能够显现一切的妄法，能够升起广大的妙用，升起无量的方便，随众生的根基开始差别的法义，所以名为一切种子。就是佛陀一直不生灭心呢、啊，基本上是心量广大的。我们凡夫一直生灭心呢、啊，心量非常的狭隘。啊，这个我个人的一些持咒的经验呢、啊，我平常念佛我也会持咒啊，我白天持大悲咒，下午以后持往生咒。啊，我个人的感觉啊，我如果持咒的时候一直有所得的心啊，比如说我有时候有病痛啊，我就观想那个病痛的处所，就用这个咒啊去加持它，诶，它会好转啊。但是这样的胸量啊，是这样的心啊，是成就一个果报相，那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大悲咒变成换那个小糖果吃了啊。后来我就一直不生灭心了，内心当中啊，一直真如平等无增减故，一直无所得的心在持咒，空掉自己的有所得心。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持咒的力量是海阔天空，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咒也不可思议。所以所有的法门以无住为本，无念法门为本，你说你要无住，你才能跟你所修的法门完全的契会的。那么诸佛菩萨为什么能够照见众生的因缘呢？因为佛菩萨无住，所以他能够骗一切，骗一切处啊，是讲这个道理的。看子二，是任应立身仪，这个前面是讲到这个诸佛的菩提心的自受用，这个地方讲诸佛菩提心的他受用。又问曰：若诸佛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者，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睹神变，若闻其说，无不得利，因何世间都不能见？那么假设诸佛的菩提心呢、啊，它能够任应升起种种的妙用，在一切时一切处来利益众生，那么这样子讲的话，众生见到佛的色身，看到佛陀的神通，或者听到佛的说法，都能够得到欢喜三善铺四种利益。那么这样子为什么众生都没有见到佛的功德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佛的功德是遍一切处，那么我们平常很少看到呢，是怎么回事呢？看马明菩萨的回答。答曰：诸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有作意，故说自然。但以众生心想，众生心者犹如一境，境若有垢，色相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故。那么诸佛如来他的一个法身的相貌啊，是平等遍一切处的。那么这样是业的，他的佛的自受用的功德。那么佛在他受用的时候，一直大悲业力啊，佛在因地的时候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佛的业力跟他的清净法身接触的时候呢， 他能够升起他受用。那么佛的他受用是无有作意义故说自然，他心中没有说要特别去加持某一个众生，他没有这种有所得的分别，是任应的。那么任应的佛陀是没有起心动念的、啊、那么众生是怎么能够得见呢？这一下说出众生的因缘有差别啊，说众生的心呢就像镜子了啊，那么镜子每一个人的镜子的污垢有厚薄的不同了、啊、所以这个色相的显现就有所不同了。所以说佛陀其实每天都站在镜子前面，但是有些人的镜子污垢比较厚就没办法现出色相，有些人的污垢比较薄就能够见到色相。所以众生的心啊，如果污垢太厚啊，他这个生灭心太强啊，法身就不能显现。那么前面呢是耶者一切种智了，这个是讲到感应道交的问题了，就是佛跟众生啊之间的感应道交。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跟佛感应道交，有些人就很难跟佛感应道交啊？这个感应道交的意思啊，不是色身跟色身的相见，是心心相应，就是凡夫的心跟佛的心啊，两个要能够相应。当然佛的心是无助啊，佛的心是无助而升起他的大悲心啊。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安住在无助啊，那么这样子就很难相应了。在了凡四训呢、啊、他讲到这个我们跟这个天神的感应呢、啊、讲到这个画这个咒符咒，他说有些人画符咒啊，他那个咒一画下去也很有力量，就贴在门上啊，所有的这些恶鬼神不敢靠近。有些人画符咒没有力量，为什么呢？就是你画符咒的时候打妄想啊，这个符咒就没有力量。你画符咒的时候一气呵成，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收尾的时候一念不生啊，这个咒的力量就全部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念佛持咒也是这样，你一定是根本思想莫向外求，你要把你心中的佛号跟大悲咒把它发挥最大的力量啊，就是无助，空掉你这种有所得的生灭心，把自己的心啊调整在真如心啊，这个时候就跟诸佛感应道交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就是感应道交的问题不在佛本身了、啊，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心是安住在生灭门或真如门，这当中有厚薄的不同，也就解释为什么感应的力量会有所不同。 好，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